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伊朗爆发大规模示威，中共官媒堪声15年涉有8名女生，北电两大性丑闻持续发酵，俄恐动用核武，普京前顾问点名三人要为乌克兰战争负全责，金正恩女儿曝光，朝鲜官媒特赦一名神秘女孩，动手信号，官媒再度点名周永康等人，全球经济真不妙，大陆年轻人不敢使钱，背后爆大危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伊朗爆发大规模示威，中共官媒堪声，在21号，由于一名年轻女子被所谓的道德警察拘留几日后死亡，伊朗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警察开枪镇压，全至少8人死，几十人受伤。中共所有官媒对事件堪声，微博有零星报道，网民惊呼伊朗要天亮，我们还不如伊朗。综合媒体报道，在13号伊朗道德警察在街上逮捕22岁女子亚米尼，指控她未用头巾遮住头发，后来她在看守所晕倒并陷入昏迷，3日后16号在医院去世。据报道，从9月21号开始，在德克兰、伊斯法罕、卡拉杰等城市，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要求伸张正义并追究责任。据伊朗人权机构说，抗议活动期间，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导致至少8人死，几十人受伤。但中共各大官媒都没有报道正是在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民众示威事件，只有在微博、网易、新浪等网络媒体有零星报道，但几乎所有的网易、新浪新闻都开启了评论精选，只有少量微博自媒体开放了部分评论，亦被严格管控。比如希望中华儿女也能觉醒这个字条，同埋下面的近300条评论全部被删除。好多网民在微博发帖，表达在中共严控言论的环境下难得一见的亮眼情绪。这个要是发生在美国，整点新闻每日播12次。中国的新闻媒体早就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毫无客观性可言。人哋死一个就咁样，我哋死一车安静如鸡，可怜又可怕。所有国家都一定会控制舆论，但好似中俄呢种，所有媒体都只系掌住同一条舌头嘅新闻圈，并唔常见。确实日日同我哋宣传国外呢个唔好嗰个唔好，国内嘅就赢赢赢，乜嘢情况人民自己唔清楚嘛？今日的新闻看得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在人民心里面连伊朗这种国家都觉得有些羡慕的地方。我就不明白了，伊朗游行示威活动，中国微博平台还要控评，什么意思？难道是怕模仿？网民发布影片显示，伊朗在广场示威的民众异常兴奋，网民评论说这个是个新开始，伊朗的天要亮了。15年涉有8名女生，北电两大性丑闻持续发酵，近日有人发文指控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赵伟源，艺术科系考试机构校长杜英哲性骚扰。据指杜英哲在学院15年间有奸上8名女生，杜英哲对此驳斥，话只是自己的教法有争议，目前北京电影学院话已经展开调查。微博拥有1468000粉丝的网红，亦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施子仪，9月19号发文，他先是话自己曾被同校的赵伟源骚扰，跟住再爆料赵伟源的老师杜英哲有更严重10000倍的恶行。他指控杜英哲是偏道类艺考机构影路站台的校长，15年来有奸多名未成年女学生，他的所作所为 可能是国内教育界性质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受害人数最多、受害人平均年龄最小的一场性剥削。他揭露杜英哲长期利用自己在演艺圈的人脉同埋掌握追梦少女的焦虑，威逼利诱较为软弱、不敢反抗的学生同自己发生性行为，甚至有未成年少女因此辍学怀孕产子。他会替人落手，能猥亵到乜嘢程度就到乜嘢程度。他收集整理21名受害人控诉杜英哲的文章，文中话杜英哲会用各种手段引诱女学生，比如让他们去写私隐的故事，在上课那阵公然进行肢体骚扰等，还会让他们去泰国参加免费夏令营，利用女孩子们孤立无援的心理，大胆施以猥亵行为。舆论发酵后，娱乐圈众星同大 V 纷纷转发施子仪的动态，强烈谴责杜英哲，比影星孙俪细19岁的亲妹妹孙艳是北大2020级学生。她亦透露自己的列表中有很多受害者，并在配文句末连用三个感叹号表达自己的愤怒。有网民曾感慨话，在中国大陆娱乐圈，艺考似乎一直离不开水深、贿赂、潜规则等等。孙艳虽然自己有姐姐孙俪的庇护，但她身边的同窗好友可能在邪恶势力的包围中手无搏鸡之力，持续成为受害人。不过杜英哲20号在微信发一篇短文回应说，我在艺考中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争议，但亦很有效果，因为天真单纯的考生在艺考中是没办法竞争过接触过成年人世界的考生。他否认涉及上述相关指控，又说有女受害人已经报警，是针对文章作者道听途说的虚假描述。金正恩女儿曝光，朝鲜官媒特写一名神秘女孩。朝鲜自8号起连续两日举行建政74周年庆祝活动，在8号晚的学生表演活动上，朝鲜官媒相当不寻常地两次拉近镜头特写一名短发女孩，而且特写时间长达10秒，同时镜头亦影到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妹妹金宇正等人傻笑，并跟着音乐拍手的画面。而李雪主亦上前迎接女孩，令到外界纷纷猜测短发的小女孩可能就是金正恩的女儿，或者是金氏家族的成员。外传金正恩和李雪主总共育有3名子女，其中一名女孩叫做金珠爱，现年9岁，但朝鲜从未证实该消息，亦没有公开过金正恩仔女的相貌。据韩国媒体东亚日报报道，朝鲜从8号起连续两日在平壤万寿台举行建政74周年的庆祝活动。在8号晚，金正恩和李雪主、金宇正等人出席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是儿童合奏和合唱表演。不过朝鲜官媒的镜头却引起外界的想象，在画面上显示舞台上企有两排穿着制服和军服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手上挥舞朝鲜国旗，露出笑容欢唱。但朝鲜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却特别聚焦一名短发女孩。中国大陆一名朝鲜专家在微信公众号上撰文说，朝鲜官媒对这场活动的报道大约4分钟，而4分钟内这名神秘女孩就被拍到4次，其中有2次还是单人特写镜头，每次都长达10秒，甚至小女孩没有站在舞台中央，但镜头在拍到她之后就停住，让她处在画面的中间。之后镜头就转向台下的金正恩，从画面中显示金正恩专心地望住表演，而金宇正就笑得开怀，两人都边拍手边享受表演，笑容满面。 除了镜头不寻常的特写之外，其他女学童的头发都往后梳而露出额头，但这名神秘女孩却放下头发，还戴上发箍，而其他学童都没有着物，唯独她着了醒目的白袜。之后镜头亦捕捉到金正恩行到舞台后，学童们都往前围住她的画面，唯独这名短发女孩没有积极上前。而李雪主却直接走向该女孩，热切地伸手摸摸她的背部。首尔朝鲜新闻资深分析记者之维尔科在推特上撰文分析，这名神秘女孩只是在金正恩等人有到场的8号表演上出现，但在9号的表演就没有见到她的踪影。种种不寻常的迹象都让外界猜测神秘女孩可能就是金正恩的女。不过东亚日报就说，有鉴于朝鲜通常不会公开最高领导人的直系亲属，尤其是孩子，因此不排除这名女童只是金氏家族的成员。俄恐动用核武，普京前顾问点名这三人要为乌克兰战争负全责。在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罕有的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当日起对俄罗斯民众进行部分动员，又说俄罗斯不惜在战争中使用所有手段。普京前顾问马尔科夫在21号亦说，美国和英国要对乌克兰战争负全责，又说俄国可能准备对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使用核武。这名政治学家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俄国是否认为可人得核战，他说，我想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考虑核战，这场核战争可能是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卓惠斯和约翰逊疯狂的行为所造成，这三人要对乌克兰战争负全责。记者追问普京是否会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还会发动杀死所有人的全球核战，马尔科夫就回答说，不是所有人，而是可能会杀死很多西方国家的人。马尔科夫又说，很明显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俄罗斯没有理由对乌克兰人使用战术核武，是西方国家将乌克兰军人当作奴隶对抗俄军。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就说，普京下令进行部分动员，说明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败相已现。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就表示，普京的战争升级言论是危险和鲁莽的。出手信号，官媒再度点名周永康等人。同一日，隶属中共纪检的刊物发文再度点名周永康、薄熙来等六名江派落马高官，又发出警告，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和铁帽子王，该开刀就开刀，该清除就清除，似乎对江增派系发出动手清洗的信号。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为进一步巩固权力，正是加紧清洗江增残余势力，一面发动舆论攻势，一面展开实际行动。在舆论方面，中共纪检监察杂志在21号发表题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文章，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六名被查落马的中共前高官。上述六名大老虎是习近平第一个五年任期内落马的江派高官，外界称他们是江泽民、曾庆红政变集团主要成员，当局称严肃查办这六人的涉案，有力消除了党内重大政治隐患，亦被认为是半公开承认他们政变的事实。文章强调，哪个都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哪个都不是铁帽子王，无论地区领域，无论在职退休，该开刀就开刀，该清除就清除。文章提到，在2022年上半年， 纪检监察机关处分省部级官员21人，中共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有74000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说明反腐高压态势一以贯之，关于反腐力度出现向下拐点的预测统统落空。日本读卖新闻在18号报道披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是加快清剿江派人马，整肃政法系统，以便习家军牢掌刀把子。报道认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被称为刀把子的政法系统仲是有一定影响力，习近平目前正是加快行动，全面掌控公安和司法系统，同军队一样，警察和司法部门对习近平20大连任至关重要。日媒又说，重点在于习是否可以任命一位和自己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进一步掌控刀把子。全球经济真不妙，大陆年轻人不敢洗钱，背后爆大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乌云正是席卷而来，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来讲，因为北京政府实施严格的防疫封控措施，加上近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冲击大陆经济，导致青年失业率不断攀升。根据路透社报道，大陆年轻人尽可能敢削减开支和储蓄现金，铜板晚餐成为流行，这股节俭风已经对经济构成威胁。大陆第二季经济 GDP 增长率只是 0.4%， 距离衰退近在咫尺。报道引述统计数据说，八月大陆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接近 19%。 根据行业调查，大陆部分年轻人被迫减薪，例如在零售和电子商务领域。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第一季大陆38个主要城市平均工资下降 1%， 因此一些年轻人宁愿储蓄都不愿消费。现年39岁的上海行销顾问 Doris Fu 透露，他好像很多20几岁至30几岁的年轻人一样，削减支出增加储蓄。他说自己不再去做美甲、做头发，所有的化妆品都是大陆制造。过去他每个月看两场电影，但自从疫情爆发后从未踏入电影院。现年28岁的 June 说，他在2019年在豆瓣网开设一个名为低消费研究所群组，吸引近15万名粉丝，他正是削减支出，除了在二手网站卖自己的随身物品换取现金，还戒了每日喝一杯星巴克咖啡的习惯，并将化妆品法国纪梵希品牌换成大陆品牌，说可以节省 60% 的开销。报道说，这种新的节俭风被大陆网红大力提倡，他们分享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悭钱技巧，比如怎样用1600元人民币在上海生活一个月，或者怎样用10元人民币做一餐可口的晚餐之类的影片，可谓百花齐放。但这种现象已经对大陆经济构成威胁，因为大众消费占大陆 GDP 近一半以上。日经中文网先前以世界经济处于失去火车头的紧要关头为题发表文章，强调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美国和欧洲对高通胀问题束手无策，北京政府严格的疫情防控加剧了未来风险，而且大陆人口红利已经不存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